基督教的圣经的跟神学的角度来谈到盼望。那么我给了个题目叫做现实的背景与乐观的盼望啊，这个是好像矛盾的，事实上也是在基督教对盼望的理解当中我觉得积极的谈的地方。那么首先我们从这个圣经谈起来，今天我选了一段的圣经，就是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呢，我就从这个18节到39节。这段圣经为什么我就拿这段圣经来讲呢？罗马书第八章这段圣经比较特别，因为如果你从18节一起念到39节，一口气念下去，非常诗意而是文学性的一段经文呢，里面有两个很矛盾的表面相机嘛的一种的情绪啊。最初一段呢是非常的悲观啊，悲观到一个地步，用了很多苦楚啊，附在虚空之下了，败坏的杀机了，一同的呻吟啊，痛苦啊，心里叹息啊，差不多每一节都有的，18节、20、21、22、23，很悲观。然后很奇怪的，转到20几节以后、25节以后呢，变成非常的乐观，而是非常的有勇气。勇气到一个地步，他说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把我打倒，因为我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啊，一切都是非常的最后的，无论是患难、饥饿、痛苦，甚至死亡，天上的、地下的所有一切存在的，都不能够把我这个盼望，乐观的盼望，把它打倒啊！因为这个盼望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那么我们就看这两个情绪，为什么那么奇怪的，同样的出现在同一段的圣经当中，而且紧接着其他的。那么首先我们先从这个悲观开始啊，现实的背景，我把它给了一个名字，19节到22节。这是所谓现实的背景呢我相信呢有人觉得这个圣经很悲观啊，基督教对世界很悲观，我不觉得这个是事实。圣经我们说可以说不是悲观 pessimistic 啊，我们说应该说是圣经是现实 realistic 啊，这个世界是令我们产生很多悲观的情绪，这个是。我也不需要在这里多花时间来慢慢谈，否则就没有这个基督教节这个主题了吧？大概哈，不是啊。我们在过去的10年8年当中呢，无论在经济的领域，无论在这个生态的领域啊，我们都很多的不好的消息，而且我们发觉过去10年呢，那个灾难片那么受欢迎，就反映了一种意识形态背后的那种的大家一种的焦虑的里面。那么这个呢，我觉得也不是单单圣经这样说我们就这样说，我们从80年代的社会学家，就是说那里比较著名的德国那个 Ulrich Beck 所写的书 Risk Society 奉献社会，到90年代英国著名的也是社会学家 Anthony Giddens 提到那个现代跟高度现代这个全球化以后，他相信将来的日子很难过得下去，因为全球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要预备面对一些不可预料但是灾难性的这种危机啊。果然在21世纪我们都出现了这个任何一个地方发生问题，现在全球都不能例外。那么这样的一种情绪，我相信我不需要再多做解释，不过圣经这里不过是给了一个注解，就是说是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也充满了这样的悲观的现实的情绪。不过现在我们不停留在这里，我们就在问为什么，如何面对的。那么我们如果问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的话，我们发觉很有趣的，就是刚才我们所引用的那些很悲观的每一句话的开头的时候，我们留意都有同一个字来表达，受造之物。那个受造之物在刚才我们不是说每一句话都是用这句话开始。什么叫受造之物？这个是基督教的概念，比较特别。我们都是 created， 都是被 上帝所创造的。我们受造之物的意思是说我们是有限的，而且我们在这个现实的一种的情况底下，你看二十节说我们就必然如此，必然如此。原来我们说这个我们这个是事实，无论你喜欢不喜欢，我们从有的秩序走向没有秩序的混乱，这个是自然的现象。我们不要在这里再多谈，或者是有些争论性的所谓一列时第二定律啊，这个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啊，这个自然的趋势是从有秩序到没有秩序。你放一个很美丽很香的苹果，你不用理它，不用用功夫来帮助它，你过了一个月回来看它已经坏掉。人与人之间也是，没有律法律，没有任何的一种的防备的话，一群人在一起的最后总是互相厮杀，互相争夺，最后互相毁灭。这个是人类的一种的趋势。那么这个趋势呢，我不是说是悲观，但是这个必然的现象。我今年刚刚60岁啊，跟10年前我的身体肯定是差了很多。奇怪吗？一点不奇怪，应该的。我今天跟十年前还是差不多，我觉得是个神迹。你明白意思吗？这个趋势是必然的。好，所以我们说，作为圣经说，我们作为一个受造之物，我们必然如此。但是还没讲完，19节、21节讲了2次。虽然我们知道这个不能逃避的一种的必然的命运，但是所有受造之物也不安于有这样的一种的终极的结果，所以我们还是向着好的方向去努力嘛。所以我们不干预我们身体不好，所以我们人类就有这个科技研究，把我们的身体尽量的保存。我们不干预人与人坐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互相残杀，所以我们要定下很多的条件，很多的法律，很多的方法，能够令我们在一起生存仍然可以大家比较快乐一点，不互相厮杀，互相毁灭。这个是就是大家中世纪的时候，这个神学家哈 Thomas Aquinas 啊，就提到了这个情况啊。他说这个就是人受造之物，但是还是切望向好的，这个是天然的。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有这样天然向好的身体，向着更好的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有好的健康。我们向着社会的善，所以我们追求公义，我们追求友情，是吧？我们向着灵魂的善，所以我们自然要追求我们的美德，我们心灵里面的超心。这个是受造之物，虽然悲情，但是它永远都需要有盼望，才继续生存下去。不过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这个盼望是一厢情愿的，还是我们有把握的期待呢？这个呢，我们就要再追问下去。所以我们就看到有趣的地方呢，就是这个罗马书第8章讲完了这个悲情的现实以后，23到25节这3节圣经是个转捩点。这3节的转捩点呢是怎样的呢？我看我一定要念出来了。23节那里呢就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就是有圣灵作结果子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啊，也有自己心里叹息，等候着儿子的名分，神的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身体的属。24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25节，但我们若盼望说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这3节圣经呢，的意思可能不是一看的那么明显，但是我提醒大家留意当中有一些很重要的关键的转捩点。这个转捩点第一就是提出了2个新的字眼，一就是上帝，就是上帝的能力跟灵。原来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神的儿女，就是我们与上帝和好以后，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人与上帝和好以后，上帝的圣灵进到我们的内心，而且把我们的人生扭转过来。这个突破点就是神的儿女，作为神的儿女的上帝的灵进到我们。那么这个上帝的灵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上帝的灵不是一般的，我们说我们的这个心灵的这个自我的安慰的力量，不是， 是上帝透过很大的代价给我们人类的。罗马书最初的几节就提出了这个，我重新再把那个原文的翻了翻，就是八章二到四节说，本来用生命之灵的律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律法因肉体的软弱做不到的，神令我们做得到了。这律法所需要求的义，可以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而随从圣灵去行的人实现出来。这个意思是什么？第一，花了很大的代价，先帝花了很大的代价，就是他的儿子的死亡的代价。结果是怎样？就是本来我们做不到的，我们靠着人的肉体的软弱，就是受造之物本来我们的本相跟我们的本来的存在的状态是做不到的，现在做得到了，这个是特别的。为什么？因为不是我们做得到，我们希望可以做得到，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做得到？上帝的灵透过他的儿子的死了和极大的代价赐给了我们。从今以后，那些愿意与上帝和好的人成为神的儿女，他们就可以有这个圣灵在他心里面。好，你讲一大堆，有了圣灵以后就怎么样不同的地方。Aquinas 说这个就是超性跟本性 Nature and Supernature。这个 super 这个 nature 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有变性化把那个水变成走，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本来做不到的，因为有了上帝的灵以后，我们做得到。这个是很特别的一种的状态，因为状态属于基督教说一个神的儿女有的状态。因为状态就是我们也仍然是被造物，我们没有改变这个身份，所以我们也仍然有面对悲情、面对悲剧的一种的命运。但是同时我们已经有了新的另外一个站立，这个超性的上帝的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我们一个基督教徒成为上帝儿女以后，我们有本性也有超性，就是用站立在里面，用站立产生了一种很特别的不同的结果。那么这个结果是怎样的呢？我们就看到我提出来就是这个转捩点以后二十六节到三十九节一种突然我们发觉的乐观的盼望。这个乐观的盼望是因为圣灵的介入，我们在这家里的病床里面产生了新的盼望。有什么不同？好，我就用根据这十来节的圣经来提出这个不同的地方。我总结这里有三个维度，一个回顾，一个当下，在回顾里面，刚才我们念的二十四节呢，好像很复杂。他说我们所看见的不是看见，我们所还盼望说是看见的吗？如果我们要盼望看不见的，那你讲什么？看见不看见，看见不看见，看见看见的，看见的，你敢讲什么？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当我们有了上帝的圣灵以后，那种的降临产生一种很特别的结果，我们可以开始看见那些本来看不见。你说什么？本来我们弱眼，我们从人的眼光当中看不到的那些部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我们用一个另类的眼光，有圣灵上帝给我们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本来所看见的就是一切事情的发生，但是我们开始看到原来有神的手在后面。那个眼光不是单单看所发生的事情，是看到这个发生事情背后有一个掌管的上帝，肉眼看不到，但是用信心的眼光可以看到。这里说有什么分别？分别很大，因为我们人总是看到我们所发生的事情。我坦白说，没有人理解所有所发生的事情，而且我们所看到的总是我们永恒的人生当中的一个小的。这个部分肯定有些人永远不理解的地方。为什么我最需要那个人的时候，那个人离开我，我怎么回答你？你也不能够回答你。为什么刚刚努力到一个地步，差不多我可以有一点转变我的生命的命运的时候，恰恰这个时候我就病倒了？为什么我这样？我也不懂得怎么回答。人生总有不可回答的荒谬的地方。一个有上帝的人跟没有上帝的人，分别不是他看到的世界，甚至不是他所面对的世界，跟遭遇、跟人生、跟命运，是他所看到的不同。 他看到什么？这好像我们看有些中国我们吃肉啊，那吃肉呢是大面兽啊，就是那个吃肉表面瘦了很多美丽的河山啊，有水有山有鱼啊，然后反过来的时候一对很乱很乱的线，没意思了，又红又蓝又黑，对不对？一对烂线。我们人生就好像就看着一对没意义的一些乱线一样。一个有神的人跟没有神的人的分别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分别不是我们看的不同，我们都是看见乱线，就好像我们人生一样没意义的，很荒谬的，也是有不调节，对不对？但是一个有神的人，他知道这个乱线背后有一个图画，所以他虽然看着今天看着乱线乱的线，但是他知道有一天反过来一切都有意义了。虽然他今天看不到意义，但是他从信心里面看到那些看不到的，就是这个信心所看见背后的图画。一个没有上帝不相信有人神的人的分别，就是他看到人生都是乱线，反过来仍然是乱线，分别就在这里，看到那些看不到的地方。我人生也碰见了不少的人生的高高低低，很多的啊，同人也讲到了这个打击吧。20年前，我太太癌症离开世界，留下了两个女儿，其中一个严重智障的，这个严重智障的女儿在4年前也是一次意外当中也去世了。我不想多谈这个人生的遭遇，但是我告诉你，在这是人生不所有人看来悲情的遭遇当中，为什么我今天还站在这里？分别就是我仍然看见了我本来看不见的。这个是基督教的对盼望的一种的看法。举个很小的例，我看我还有12分钟，所以我来举个例。有几句话影响了很大，影响了我很多。话呢是我的大女儿，我的两个女儿，小女儿是严重智障的，我大女儿是非常聪明的孩子，但是她就没聪明到这个地步呢，教训她的爸爸。但是那个时候她无意中说了一句话，影响了我很久，而且在我人生最难过的时候，我仍然就是因为这句话帮助了我，所以今天送给大家吧。虽然她是住进一个还没有5岁的孩子的口，对我很有价值。这什么时间讲的呢？这是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那个博士论文是写德国的哲学，所以我每年呢，我都在这个暑期的时候，7月8月，我就一家人从英国的牛津呢，开车，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隧道啊，我们开车到了那个英国南部那个港口啊，然后坐船过去，那比利时或者是法国，还再开2天的车，在这个德国这个居炳根大学呢做那个研究。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期去的时候呢，要深夜差不多2点3点钟还不到，就要晚上就起来出发了，因为一定要赶那个码头那个船，你赶不到那个船呢，你就停在那里没办法过去了，又待一天，很麻烦的。所以但是你从牛津一直跑到那个英国那个南部那个海港的需要的时间我计算过，一定要中午夜开始。所以那天晚上呢，我们跟我太太了啊，就那2点多就把那个大女儿，那个时候我小女儿还没出生，把大女儿吵醒啊，放在那个车那个后座，然后呢，我就开车了，已经开很快，在公路上开，又黑风又大。那么小女儿那两个女孩子啊，小朋友啊，4岁多哈，不知道是干什么，半夜就给爸爸妈妈吵醒啊，就是放在后面那个书，那个风一吹啊，她有点怕啊，小朋友小朋友怕的时候，就问了很多问题哈问很多问题的，就那个年纪啊，他说爸爸我们到什么地方？我说我们去德国。他可能从来一生都没听过德国。德国是什么？我说德国是个很远很远的国家。然后他停一下说，德国在哪里？我说你不懂的啦。等一下说你去过吗？他问我，我说我也没去过。那你懂得去吗？我说我懂。你怎么懂得去？我问了好多问题。我说我看地图嘛。然后我说今天晚上在什么地方住啊？我们是等一下我们吃什么东西？问了很多，因为他怕，真的很怕，因为没试过这样。我反正我没事干，我就开车嘛，几个小时，他一直问我，一直回答，这个算是一种娱乐了那么到了第2天是这样的问，第3天最后一天我记得早上又开车，后面没声音了，不问。那么我以为小朋友太累了睡觉了吧？我从那个往后镜看。 大眼睛的两边都看、哦、那么他不说到我来说了，他问了、啊、我问他的英文名字是 Flora， 我说 Flora 我们去哪里考考他的、啊、他说德国、啊、我看他的听了两天就总是记得这个字了、啊、他也蛮聪明的德国，我说、啊、德国在哪里，我考他不懂不知道，你不知道德国在哪里，你又不问。他停了下，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到现在我还记得。初听的时候还是没什么意思，不合体的。你知道怎么回答？等一下，我说德国你不知道在哪里，问问吗？然后他回答一句：“因为爸爸在开车。”我先听的时候，怎么回答这句话没什么意思，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慢慢想一下，还幸亏我也是念哲学的，大概我也想然后他突然间我明白了，他的小脑袋里面想了两天了，他知道再问下去没意思，反正德国在哪里地图他也不懂得看，对不对？最后他发觉一个事实，再问也没意思，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情就够了，德国在哪里不重要，德国怎么去他不重要，最主要一件事情他知道开车的是吧，他不知道德国，他不理解德国，他没去过德国，但是他知道爸爸是谁，他认识爸爸就够了。爸爸开车，今天晚上肯定有地方住。爸爸开车，肚子饿的时候有的吃。我觉得这句话，你明白意思？我不是谈我女儿，我谈这句话。这句话在我人生最痛苦的时候、日子的时候，给我好大的安慰跟提醒。我们基督教有一首诗歌啊，很美丽的，他说我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也知道他握着我的手。哎呀，我觉得这真美，人生就是这样，你就看不到的看到，这样的就是我们对人生的一种的突破。那么第二个呢，当下二十八节，二十八节的也很有意思的，他们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造的。这句话也比较对基督徒来说也比较著名的，很熟悉的。万事都互相效力，我告诉你，如果你从人的理解来看，万事不是互相效力的，哪里可以互相效力？但是一个有圣灵的人呢，可以看透这个不效力的后面的效力。你说你看到什么？我看不到，但是我用我凭着对上帝的理解跟他的爱的信心，我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终极得到益处，而且我也很清楚放开这个益处不是我定义的益处，是上帝所定义的益处，那么我的心就可以安顿下来了。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我们看到现实的悲情，对，现实当然有悲情，但是有上帝的灵的人所看到的就是那些表面看不到的后面的，总是互相效力，一切所发生的事情好像没有关系，但是我知道背后都有关系。这个境界很高啊！如果你看那个中国佛学里面《华严经》啊，啊《华严宗》里面那种的啊法界观，就是看到这个世事无碍，对不对？啊，看见那个印德拉加拉，对吧？就是那个印陀罗王的境界，一切即一，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就是我们看见世界上的事情是。好像分开，好像很多冲突，但是我们的信心的眼光看到最后，后面仍然是上帝的爱的手没有改变，上帝没有弄错，上帝而不会弄错，而且我们的人生无论如何万事可以互相效力，这句话是从一种超越的信心跟眼光才可以说出来的，从目前人的受造之物的眼光看不到。第三，最后就是很伟大的三十一到三十九节那个颂歌，我们呢也不再慢慢的念了。这个颂歌非常的伟大，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真的要好好的看。就是在一切的患难苦难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得胜，得胜。这个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啊，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爱隔绝呢？什么都不能，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个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这样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在一切的痛苦、失望、打击当中，甚至死亡啊，赤身露体那里说一切的逼迫啊当中，仍然可以有这样的颂歌呢？啊，因为我的提出了一个我的给他一个名字叫 况的盼望。我们一切盼望这种内容的，对不对？我盼望我现在我没钱，我盼望有钱。我现在没有工作，我希望有一天我找到工作。现在我病了，我希望有一天我痊愈，对不对？啊，现在呢，我的跟一个人的关系好差，令我很痛苦。我希望以后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好。我们所有人的盼望都有内容的，但是基督徒有一种很特别的盼望，就是没有内容的盼望，没框框的盼望。什么意思？就是说，他给了上帝一种绝对的信任，这个不是信心，这个信任，就是说，上帝，你来填写应该是怎样？这个空白。我现在当然作为人，我有我的盼望，我有我的努力，但是终极的盼望是你来填，上帝，我相信你来填。当一个人能够见得唯有框框的盼望的时候，他是达不到的，因为他已经没有把他的东西填上去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最终极的胜利。我十几年前，有一件事情对我到现在还是印象很深的，很感动我。我们十来年前在香港，我们支持一个从美国去泰国北部的一个传教士，我不认识他，但是听说他很有意思。那么我们教会也有了，基督教会也有他，我们的一些的努力啊，的一些奉献啊，来支持他。然后媒体有他的消息，这个传教士从美国，这个美国人的传教士去了这个泰国的北部一个很落后的乡村里面传福音。过了还不到三年，他突然间得到了一个很奇怪的病，而且很严重的病，要死了。哎呀，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面很难过。哎呀，还不到刚到三年，而且他很有心啊，所以我们切切的为他祷告。我们在教会里面发出了好多人努力的为他祷告。啊，长话短短说啊，祷告了几个月以后，很奇妙，很奇妙。这个医生都说没办法医的病，竟然可以完全的痊愈。哇，那个时候我们兴奋的不得了，我们看到这个神迹了，这个不人不可能的事情，真的，因为我们的祷告，因为上帝的介入，哈、啊，这个哇，悄然的介入可以解决，那么我们很高兴。但是过了两年多以后，我们听到这个病又回来了，这个传教士又病了，而且在病的时候，在发的时候已经更严重，而且已经奄奄一息。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面很难过，但是也是非常的担忧。我觉得这个传教士真的很苦哦，他既然有心从那里那么远到那个泰国，就是病而不是又病了一次，现在要死了，他有没有信心？所以我们派了两个弟兄，两个基督徒去探望他，特别跑到那个泰国去探望他，鼓励他，希望。那么回来的时候，那两个代表，其中一个弟兄跟我谈的他的经验，对我来说非常的感。作为那个我们所讲的今天的结束，他们去到那个泰国的时候，那个弟兄啊，看到那个睡在床上的那个已经奄奄一息、差不多要死的那个传教士，他也很难的，他不懂得怎么鼓励了啊、哦，他只能够走到他的前面的很坦白，他就说：“弟兄啊，你这样的遭遇，你有没有失去对上帝的信心？”那么那个传教士啊，就笑一笑。他说：“圣经不是说吗？当年啊，马大马利亚的弟弟拉撒路病死了，耶稣令他复活。但是拉撒路又老了一天了，拉撒路最后也死了。不过不同的地方，拉撒路经验过耶稣的超自然的证实，他应该不怕死。”然后他笑了一笑，说一句话，到今天我还记得。他说：“几年前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听到上帝对我说 ‘Go’， 他用英文的当然说 ‘Go’ 去吧，所以我就来了这个北部，泰国的北部。现在我也听见上帝对我说 ‘Come， 回家吧，我就预备好回家。’所以我听了以后非常的感动。这是基督教的盼望，基督教另类的盼望。我们知道的总是要死的。”人生是要悲情的，肉都是受造之物，但是受造之物要努力去改变，所以我们要追求公义，我们追求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就把一切可以改变的改变过来。但是我们知道最终极的盼望是从上帝而来的一种超然的盼望，最后最高峰的盼望是无框框的盼望，让上帝来填你人生应该有的话，
你的人生就没有达到的